各位，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对他有很多的评论、评价。我们说这个人好，或是这个人不好。那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你的评价，你对他为人的判断是从哪里来的？我可以告诉各位，多半是从他的言语来的。各位，人的言语都表露了自己的心，人的言语是多么的贵重，多么的有能力。很多时候我们随便说话，我们也没有在乎我们的言语。各位有没有发现，有些父母说我的孩子呢就从不听我讲话，其实呢不是他不听你讲话，其实他都听，听进去了也不太喜欢，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他就关上他的耳朵，有没有？我们有时候来到一群人当中啊，很多人说话，各位有没有发现你回家之后很累啊？所以昨天到处去拜年，回家有没有很累？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用他的话在影响彼此的心，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这边听一点，那边听一点，各位，那你的心就去做出反应。就非常的累，各位知道吗？人都在打开耳朵，在听，也用他的心来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言语实实在在的在影响人，发出这个极大的影响力。那各位，有时候呢，我们自己本身讲话的时候，我们以为啊，没有什么人听，啊，就是自己这样讲。但是各位，真的没有人听吗？各位，你在听，各位知道吗？你在听。有时候我们人讲出一句话之后呢，哎，心里面忽然间有一个警觉，哦，有一个自问，哎，为什么我讲出这样的话？哦，那然后呢，你因为你讲出的可能有一些负面，没有智慧的话啊，你有一点惭愧，有一点内疚。各位有没有？那有时候你讲了，哎，这句话不错，那你心里面马上因自己讲的话得到力量。更有自信，各位，这都是这样的。所以呢，各位，今年最后一个这个恩光照耀的信息啊，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言语来祷告。这个言语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各位一翻开圣经，马上看到上帝怎么创造世界。神说，有光就有光。神并不是造一个很大的灯泡，哇，造全了，对不对？神是用他的言语说了，喂，奇妙的事就这样成了，然后整个万有都出来了。喂，奇妙不奇妙？神口中的言语没有一句是突然返回的，以赛亚55，对不对？所以各位，就上帝用他的言语造万有，然后呢，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然后怎样？神赐人的其中一个最大的权柄就是什么？权言语的权柄，言语的能力来的。所以呢，人被造的时候呢，上帝把它放在伊甸园，就伊甸园里面呢，神造的人怎么管理治理万有？他的话，用他的话治理，然后呢？给牲畜全部起名，各位有没有发现？牲畜起名之后呢，然后用口中的言语，然后上帝把女人带来的时候，各位很奇妙的，这女人来到人的面前的时候呢，亚当怎么说？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就是什么？把上帝对婚姻的整个的心意，借着他的言语表露出来，表达出来。所以这夫妇的整个的奥秘，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个人痛，两个人痛；一个人开心，两个人开心。各位奇妙不奇妙？其实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都是用人类，所以人的言语呢，我跟各位说，是多么的尊贵，多么的有能力的。但是各位注意听，但是人堕落之后，各位人堕落离开神之后呢，他的言语本身啊，其实还是有能力的，还是有能力的。但是那个时候呢， 他的言语，他的心被罪掌控了。各位记得，这个被罪掌控的心，他开始呢不重视自己的言语，随便说，乱说，说错，然后很多的谎言、虚假、不正规的东西、污秽的东西全部说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开始他的言语呢伤害自己了，他的言语伤害人了，他因他的言语人对他失去信任了，然后他也因人的言语跟人很多的分歧，这些东西都出现了。各位，人的言语慢慢变成这个样子了。各位，你会了解吗？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圣经怎么说？我们人的言语没有一个是没有过失的，包括我们做牧师的人，其实我们做牧师的人用言语犯罪更多的，各位，就不小心。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明白，当人犯罪之后，各位，当人堕落离开神之后，他的本能，对不对？他原有的一个说话的权利、权柄、能力还是有的，只是现在呢，分成了什么？两种能力，一种是创造性的能力，一种是破坏性的能力。所以如果各位你在基督里面，你受神的话教导，你很清楚你的言语的慎重尊贵能力，你说出有能力的话，创造性的话，很奇妙的，人因为听了你的话继续更想听你的话，然后他受你话语的智慧啊、能力啊、恩惠影响。所以呢，一个孩子他最有福的是什么？不需要父母给他很多的钱还是什么东西，他常常在父母身边，让长大的时候父母的话语有智慧，所以他耳濡目染，所以听了 他长大之后呢，这个无限的心灵慢慢他累积里面的全部的那个智慧有恩惠的话语，全部成为他的品行，也他说出蒙恩的话来跟人在一起。所以这个叫创造性的话语，创造性的能力 发自出来。那如果各位有些人带出破坏性的言语，被破坏性的言语呢，谁喜欢听啊？但是不喜欢听也没有办法，因为跟他生活在一起，所以他还是讲的时候呢继续听，继续领受，伤害的话、埋怨的话、苦读的话、责怪的话、控告的话、血气的话，全部一直影响，就到一个地步呢，慢慢他不愿意这样的，不愿意发脾气也是很容易发脾气，不愿意惧怕也是很容易惧怕，因为没事啊，小心啊，什么啊，什么，这个东西全部就出来的，对，那个话来加上他的本性里面就影响了。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就很想离开一个环境，我想离开这个公司，我想离开这个家庭，我想离开这个人群。其实他不是想要逃避那个环境，他是要逃避人的话，因为这个环境的话语不好，这个环境的话语天天进到我的耳朵，进到我的心，各位明白吗？所以呢，在今年这个恩光照耀之年啊，那个最后一个信息呢，我心里面的很大的感触是，特别在这个话语上、言语上，各位要求恩，特别两方面要操练自己。各位两方面，各位注意听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虚论啊。第一呢，我们讲到言语呢，因为圣经说什么？因为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的言语是没有过失的，所以言语的一个操练，第一呢是要勒住舌头，圣经这样说，哦，不能想说就说，你想说就说一定会说错，所以勒住的意思就是你要有觉知，你要觉知，然后有些话呢要慢一点讲，有些话真的太多不好。所以圣经有一个智慧话说什么？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失，你禁止舌头，这个本身是什么？智慧，有一个智慧。所以智慧人呢，他会知道，因为人的心很快的，这个罪是一直要出来的，对不对？一下子就来要讲，心直口快，对不对？就出来，哎呀，讲了之后后悔，自己受伤，因为旁边的人受伤，对，自己受控告。 所以第一个操练是一个被动性的，各位你们一定明白哈，话语的操练是一个被动性的，因为圣经说啊，这个舌头啊是满有世界的恶来的，满有，各位想想看，这个世界里面哪一个罪恶不是先用石头犯的，不是用先用舌头犯的？各位，杀人的是什么？你杀人是突然间拿刀杀人吗？你杀人血气的话就出来了，对不对？毒话出来了。犯奸淫的是先用身体犯罪吗？先用花言巧语的，对不对？你贪心贪婪的东西先用什么奉承人的话啊？因为这些很多的话，很多的话先出来的，虚假的话，对，虚伪的话就先出来，然后下面跟着来的，你用身体用环境用机会各种的情况来犯罪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都是充满这个舌头的邪恶啊，舌头的血像火一样小小的东西这样点燃的。所以呢，这么危险的东西，各位你先要怎样勒住，各位明白吗？啊，各位勒住，有些人讲，牧师你叫我不要讲话会死啊，是最难的啊，你叫我讲话吧，我要学讲话啊，你这样一开始马上错啊，马上错勒住啊，要讲了慢慢的说，快快的听，有没有？对，圣经的一个原则里面，你一定要知道，圣经是在讲那一刹那，你一刹那什么觉知的，对不对？因为有一个危险的东西在你里面，就是这个罪性，出来的就是毒话，污秽的话。另外呢，有积极性的，积极性的，那你不能做哑巴不说话嘛，对不对？每天一早上起来就要说话了，有些人不是说话，有一些人是喊叫啊，早上起来，那所以呢。各位你一定要祷告，不能不说话，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说话里面要求言语的恩膏。所以保罗呢，对这个年轻的提摩太，他说一句话，你们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什么？总要在言语，然后什么很多的信心爱心信心清洁，对，这些也重要，但是先用言语言语呢，因为你在面对人你在面对，你要为人的生命负责，也要为你讲的话负责。信心爱心也重要，但是常常接触人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言语守着，然后言语要怎么讲，各位这个很重要，各位你要求言语的恩膏，要求。在圣经有一句话说，言语呢，一句话讲的合意，好像什么？好像金苹果放在什么银王子里各位美不美？金苹果银王子，哇，看上去又金又银，呵呵，很美，对不对？极美极美的，所以呢感觉很好。有些人说啊，我不太会讲话，你们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各位其实不能这样讲的，那我们都有责任。那你可能说你不会讲话是因为你不善于说话不多说话，但是你一要说的时候呢，一定问什么是合意的话，要寻找那个字眼，怎么用词要说的妥当，说的平衡，这些很多的这个字眼是真的要求恩膏的。各位，人是有感悟的，上帝造人有这个 sensorial， 对不对？有感悟，那有感悟的，比如说各位，你家里面啊乱乱油漆，那你看了爽吗？对不对？不爽嘛，那你看到啊美的东西，也心也爽，听到美的话，虽然知道，哎呀，他就是，有一点，有一点怎么说，要哄着我的话啊，有些人就很厉害，叫人开心一下啊。但是两者都知道啊，这是一种尊敬，对不对？哎，听了也爽，对不对？有没有？当然我们不是虚伪的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懂你怎么说话，这个言语是很重要的。我现在在跟各位讲到的时候，我用什么？用口中的言语，对不对？还有什么心中的意念？所以你们现在都在读我的心，有没有？你们在听牧师讲话呢？你们知道牧师的心是什么？然后你认识我越来越久的时候呢，你也是用什么来认识？牧师是什么时候在说这样的话？什么时候说那样的话？对不对？就这样认识吧。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言语的恩膏，但愿恩光接着你的言语穿出来，照耀出来。神说有就有了，万有被造出来了，盼望我们今年啊，为着家庭福音化 地区福音、世界福音化，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言语成就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阿们。来，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吗？我们一起看雅各书啊。今天所有我们刚才起因的经文都是有关、有相关经文哦。但是我们今天要讲道里面呢，我是专用这个雅各书。雅各书的一个主题就是你的信心一定要转为你的行为，对不对？这个是应该合一的。那行为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第一步是什么？就是你的言语。各位，这是言语是第一的还不是你早上起来你的动作，还是你的言语。心中的意念是先从言语出来的。所以呢，雅各书第一章，各位看第一章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们那缺乏智慧的，当厚赐于众人，当求那厚赐于众人的上帝，他就赐给你们。这个不在这边啊。然后呢，之后就说什么，你们要怎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之后就讲这句话了。那一章二十一节，一章二十一节这里说，神的话怎么说呢？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纯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然后下面马上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行道的第一步一定是跟言语有关的。所以你们看，马上二十六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你很属灵吗？但是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凡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我们再回去二十一节好吗？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纯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言语呢，其实反射我们心灵的光景。然后这里很清楚说什么？各位，这里说到我们心中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各位，很多人随便说话，天天说话，但是你好好听的话，你会知道的，在他的话语里面把他这个人显露出来，然后他的话，他的话里面都反射出他心里面的全部的内容。然后你仔细一听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有真理，神的真理的话，你知道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为什么？这个心是充满什么？充满污秽和淫欲的邪恶。淫欲的意思是过多的意思，多余，好像 prevalent overwhelming， 太多了，太多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然后一定要有出口，对不对？在哪里出？嘴巴出来了，马上就这样了。那所以呢，一些人呢，他不如意的环境一来，血气。那血气的话，还有血气的表情全部出来了。各位有没有发现？然后呢，看到亲友们，看到有一些比较有水准的奉承的话，马上就讲。各位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讲了后悔，为什么我这样讲？各位有吗？有些人讲了会知道的。有些人看到很多人给他压力的时候，你这种压力他马上虚伪的话会讲出来。也各位要小心，有时候呢，我们听了很多神的道之后呢，人就开始有一点骄傲了我这个人不属灵他没有福音他懂的是宗教这个东西一出来的时候呢，马上我就知道不是属灵，是属灵蛋那个灵那马上知道了。因为他的淫欲的邪恶隐藏在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呢，收不住了又出来。所以我跟各位说，有些人呢，不是我们的人的属灵，不是说你这样听到这样我懂一个知识这样的东西，因为是心里的东西。所以栽种的道，栽种在你心里面的，不是进入脑而已，这个脑再经过确认，经过反思，经过悔改，进到心， 这个心栽种住的时候呢，然后要怎样？这个道说什么？这个道是能够救你的，能够救你的永恒，给你永生，也能够救你，你天天拯救你，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拯救你的这个道。各位，阿们。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我们才讲言语的。所以你要讲言语啊，有些人，我们现在我们来学说话啊，来学啊。昨天我探亲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一个亲友啊，真的每次给我在探亲的时候遇到不好的事的时候，真的有点倒霉哦。每次他的情况会啊，但是他说就叫我的时候呢，就跟他谈的时候呢，他说不知道啊。他叫我表哥嘛，我现在有一个生意要做啊，要打入中国市场啊。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招商啊？招商啊，商业机会啊。然后呢，要把自己的知名度弄起来。然后我们新加坡人要学华语啊，华语呢，然后呢，把我的知名度打响，然后放在微信啊。所以呢，现在这个话很重要，他也懂这个话 ，how you present yourself 啊，你的 product， 你的 brand， 你的这些东西。我说，在中国去的时候，我遇见过很多很多比我们更厉害的说不懂，但是我们是新加坡人啊，我们新加坡的品牌。No， 这个东西呢，你的心不对的时候，你无论怎样学说话，人家会看得出来的。你的整个里面，你心里面的内容，你讲话跟你讲话的那个动机，人家都在读你，所以你没有真实改变的东西是不能的。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要讲到言语的时候呢，他就说什么，我们要存温柔的心。温柔的意思哈，在这里不是 gentle， 是 humble， 温柔就很谦卑的领受所栽种的道。各位了解吗？你要领受的福音是什么？各位，你的心如果要真的改变，你不能用修行，宗教都是讲修行锻炼这样做，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也讲操练，但是基督徒讲的操练之前是什么？你一定要操练的根基在哪里？有一个绝对不变的神的道，你要先谦卑下来领受悔改，然后反省查验，你要领受，对，领受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领受进来的，从外面领受进来的，才能够改变这个心。心是要这样改变的啊！如果你自己操练的，自己的感悟、沉思、冥想，自己要领悟啊，自己要虔诚啊，不能，你做不到，因为人自己不能改变自己。你们了解吗？所以呢，我们在讲这个言语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怎么领受。所以我们的口中的很多很多的言语啊，其实所有的我们讲的话都是连接于我们的心了。那么各位绝对要谨慎的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因为一定是从你心中领受的道，你口里面出来言语，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牧师这样说，我们每一次听道的时候呢，你真的要跟自己讲，不要听你想听的道。我跟很多基督徒说，如果你们听到的，你们心里面一定是我要听顺耳的道，你的心已经不谦卑了，不是纯温柔的心了。这一点各位一定要谨慎。另外一种不谦卑的心是什么？因为淫欲的邪恶嘛 prevalent， 每个人都在犯罪嘛，每个人听了道谁做啊？没有人做，只会讲，只会听，然后没有人做，所以呢，我自己也不用做了，都是这样嘛。反正牧师没有做，我的水准怎么靠近牧师啊？对不对？所以呢，你以人为你的标准，所以这个叫不谦卑。你以人为标准的都是找借口的，为自己找借口。所以谦卑的，因为主的话这么说，所以我的心谦卑下来领受。各位了解吗？所以这个纯温柔的心领受的这个意思啊，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这个方面一没有掌握得到啊，没有认识对，换句话说，没有认识的正确，下面你做的全部都是虚伪虚假的东西，都是一种人的修行、人的操练来的，没有用的。因为只有神的道、 圣灵借着那个道能够改变这个心。所以圣灵使我们的心谦卑，我们的心不刚硬，柔软谦卑下来领受。所以呢，这一点上很重要的话，另外现在我们继续去看，那么现在呢，圣经讲，因为这个舌头呢太厉害了，我们真的要认识自己的舌头。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想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啊说说罢了，其实人都在因我们的话受伤，也可能是这样，或者你该说的时候不说，不该说的说，这个也是一种错谬的言语，你们了解吗？因为神给你这个权柄，该说的不说，你孩子该要骂的时候没有骂，也骂的时候呢不能过度的过度他所不认为自己有错的地方过度的严厉，各位，所以很多的话等一下我跟各位说，你怎么讲话怎么有逻辑，然后人的心灵里面人的情感里面你要怎么了解这些东西的，各位，但是现在呢在我们还没有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先理解圣经说你要懂得勒住你的舌头，勒住它，那勒住舌头是一个很极大的奥秘来的。我们一起看第三章，三章这里说啊，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我们做牧师的人每次看到这句话战战兢兢啊，各位，但是你们不要想，我不是牧师没有问题啊，你是父母啊，你也有教你孩子啊，你做你孩子的师傅教错就糟了，对不对？所以呢各位，我们都在影响人，做小组长的做什么的，你旁边你说比如说跟人家讲，给人意见，给人一些教训，各位，很多的这个要谨慎。这里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没有过失，他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哎呦，各位，这句话太美了，太奥秘了，对不对？我们要勒住全身，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很多的软弱的样子啊，表情啊，懒惰啊，什么？其实呢，你没有发现啊，还是你的言语先，对不对？你的言语，一个人讲了啊，有信用的话啊，安慰人的话，要帮助人的话，很多的，然后他的动作慢慢会好起来。有时候会这样，因为你的整个的身体的整个的一举一动，其实跟你的言语连接起来。然后各位看这个地方呢，第三节说勒住舌头的一个奥秘。第三节，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挑动它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闭，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托的意思转动，各位了解吗？了解吗？那个舵啊，那个船子呢 ？The rudder， 那个就是小小的啊，整个船大风来啊，走什么方向？走南、走东、走北，都是这个舵。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夸张的话。看呐、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呢，在讲属灵的东西，对不对？有地狱的火，人的罪，对不对？这种东西就点着整身，使你的手脚眼睛生活都犯罪的这个东西。然后第七节，更有意思啊，圣经的话，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人都可以制服的，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各位，读到这边大家都不想说话了，对不对？那不说话怎么赞美神啊？怎么见证神啊？所以呢，圣经的意思不是这个。所以第九节说，你看，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主为父的阿爸，哈利路亚，赞美你，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这个弟兄啊， 那个姐妹没有好东西啊，就很多这样的话就出来，对不对？然后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有时候我们讲那怎么办啊，我们整天都在做不应当的东西，对不对？那但是我们这个自相矛盾啊，就是给仇敌魔鬼控告我们的机会。所以人是被控告惯了之后呢，越来越没有尊严，然后隐藏起来，讲话萎缩起来，不敢讲很多东西，我才随便乱讲啦，反正讲也错不讲也错啊，也这样，对不对？所以因为你的自相矛盾的东西你没有解决，你要解决那个东西，那靠着主，靠着圣灵的能力。然后第十一节啊，我们一起读好吗？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碱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当然我知道啦，但是无可奈何，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就是没有详细的一个 step 跟你说怎么做哦，当然整本圣经是有一个说话的奥秘，但是他先要唤起我们的良知，也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勒住舌头。这里很重要，讲到舌头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先明白没有一个人的话是没有过失的。然后在这里特别呢又用到两个比方来形容这个舌头的可怕。一个呢是用这个船的舵，另外一个是用它是点着整个森林的那个火，一点火点了变大火。各位有没有，各位我们思想这些东西呢，我们会知道啊，说话里面呢、啊、我们先想舵是一个方向啊，所以人的话是有方向性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现在要左右你的想法，叫你走左走右，选择这个不选择那个。各位有没有发现？我要用话，所以舵，所以人说大话、夸张的话，或者有一点委婉，甚至狡猾的话，不要给你知道某些情报，只跟你讲另外一些情报。各位有没有，有没有发现？各位有，大家有孩子的有没有啊？有孩子的、啊、我孩子坐这边很辛苦，每次听爸爸讲的啊，三个孩子吗啊，有时两个打架的时候，打的时候呢，一个他先打我，他一直在打我、啊、马上一个控告者嘛。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我们一定会问什么？哦，都是他错啊，全部是他错。那你有没有讲他？你有没有用言语伤害他？啊，那这个没有讲，啊，只有讲他打我，哦，他说我。那这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先把这个 information 给你哈、啊，这个 information 先给你的时候呢，然后呢，有一些 information 没有给你啊。那他没有给我，我没有讲骗话，我只是没有跟你讲而已哦。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叫人就马上会。有曾经有一个教会呢，叫我去啊，牧师，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人要赶出去啊。啊，他做了什么事情啊？哦，他跟我讲啊，他什么从两年前讲啊。这个对牧师怎样，对教会怎样，在外面怎样，这样就做了什么，这个东西全部都讲。然后呢，哇这个人啊好像罪不可赦了啊，没有办法了，一定要赶进去。然后再问旁边的人呢啊，每个看彼此哦啊，是啊，就是这个。所以你知道，我一看就知道彼此影响。然后我也感觉，如果一个人讲的时候都是一个人都是错的，一个人一点对都没有啊，那以前他怎么来到你们当中？以前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你们当中服侍这么好的人？然后呢，现在出现问题的，所以呢，你们会了解吗？所以呢，后来再去问很多人，其他的人，比如说不在这个教会的人，另外一个想法或者讲法就会出来了。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你收住 information， 这个就是一种 你要指导人思想的方向的，你们明白吗？这个我不用多讲，你们看看新闻、看报纸、看广告，你们都会知道的。我其实只是收住情报，不跟你讲，你的想法就被左右了。所以这个方面啊，各位一定要谨慎，你自己要做智慧人，但是更重要是你的心要正直，你在讲话的时候，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另外一个呢，点着的大火，一定知道的，对不对？然后小小的埋怨，埋怨惯了啊，然后血气的话，啊，有一点重伤人的话，毁谤的话，小小的东西呢，啊，一下子，然后变到每一个人对他的有一些的看法，啊，对有某某人的有一些眼光就很低的评价，或者造成别人的误会。所以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呢，这些话语的东西，有些人的心是也不坏，真的是不坏，但是这个话呢，口不遮拦，心直口快，有时候没有想过胡言乱语，就像这样讲，也没有证实过。各位，这些东西呢就是这样，所以呢，昨天总理马上说什么，你们不要传 fake news 哦，现在我们当中只有三个病例而已，对不对？所以呢，大家紧张了啊，大家全部被欺骗了。这个武汉的病菌啊，要侵入各位，这些东西呢，各位，所以我们常常在言语上的施工的人，我们都会知道新闻啊、广告啊这些什么东西，我们分辨得很清楚。然后更是重要，我们跟众人在一起，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的原则。因为圣经说，所以呢，因为这个的缘故呢，各位要谨慎。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呢，常常会说出自相矛盾的话，所以一边赞美神，然后一边咒诅有些弟兄姐妹啊，这些或者说主的子民啊，这些呢自相矛盾啊，我是愿意各位啊，在讲话的时候呢，如果你发现你自相矛盾，你不要越讲越爽。你在批评的时候啊，批评很痛快啊。当你很痛快的时候，一直讲一个人很痛快的时候，你没有想你的痛快是什么？因为你的痛快是他，然后他变成越来越这样，然后你哦，你上升啊，对，有一点感觉啊，你看看，哇，我判断他就是这样。各位，这个感觉啊。有时候是盈余的邪恶，你们了解吗？我是认识主的道之后呢，我心里面，哎，有一种感觉来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很爽快，讲人很舒服啊，这样，但是慢慢你就发现，那就抓住你了，成为你一种论断人的眼光，论断人的心肠，就，所以从小长大，慢慢都是这样，带着这样的性情，不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一个人真的蒙恩啊，重生之后，他很多的全部拆毁，重新建造。其实从哪里开始？从他谦卑的领受神的话之后呢，他里面有光，照耀他，有照耀。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好好思想这个东西。然后呢，所以圣经说，所以既然有盈余的邪恶啊，你们怎样要勒住？圣经说勒住他。那各位，你要怎么勒住你的舌头？我用两方面来跟各位说，第一方面呢，各位少说，少说，无谓的话不要常说。这里箴言十三章三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自己每次说错话的时候是什么？你们自己去找，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是害怕的时候啊，就说错话。有一些人是嗨，你们有没有嗨啊？有些人嗨啊，然后呢很兴奋啊，就胡言乱语讲了一些话的时候呢，好像喝醉一样。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你们看啊，农历新年呢，人家打麻将的时候啊，哇，放纵肉体嘛，然后呢啊，来几个beer来喝啊，喝了之后呢，这个口就出来了啊，谁呀谁呀，哎呀，我的那个谁不要讲了呢，这些就出来喝醉了。这个叫呢，马上啊，人的心灵里面失控的那种光景。所以呢，我们做言语施工的人呢，我们会知道， 这个勒住他。各位，尤其是我们做牧师的人啊，我跟各位讲，做牧师、做小组长、做教导，也做父母，我跟你们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听到很多情报，尤其是你听到很多很多人的事，然后你听了，你也受不了啊，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也受不了，因为人无论怎样，你不是神，你听到哪里，你就受那个你所听到的影响。但是当你做了智慧人，借着神的真理做智慧人之后呢，你知道如果这个时候我马上反应啊，好像有一点不对，因为我才听到片面的话，一方面的话，另外呢，你知道有一些情况还在演变，哦，现在这样的事发生，等下还会演变，现在看起来是这个人错，等下演变的时候这个人又对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 never get carried away by 你的 emotion， 你的情感，那个时候你很消极，听的时候呢，你最好不要动怒，最好不要马上下定论，你那时候马上下定论就变成愚昧人了，因为等一下你要收回你的话，你会了解吗？所以我们基本上啊，我们通常有一些智慧的人，我们看情况有一个客观的，我们知道人都会先入为主，所以我们勒住也不是那种怕人家说我们什么，只是说有一些稍微的智慧，说事情还在演变，或者听多一点人的见解然后才反应。那有一些你没有办法听到很多，对不对？那你先要等。很多东西呢是纸包不住火的，如果一个事情真的不对，一个人真的不对，还是什么，慢慢那个事情就会出现的，对不对？他跟一个人跟一个人有问题，他过后跟十个人会有问题的，一定会出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收住啊？你的理由是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你要勒住舌头的一个另外一个奥秘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你要反思你的言语，你要反思你的言语。各位，你们懂什么叫反思言语吗？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不说错话的，但是你说了之后呢，你要想回去，为什么我说那句话，我说那个话的动机在哪里。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是属灵人，属灵人懂得跟自己的心说话，属肉人只有把自己心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你们了解吗？属灵人是向自己的心，所以大卫，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我的心啊，为什么惧怕？我的心啊，为什么这样的成见啊，这样的不开心？这个心呢，他跟自己的心说话。各位，真的属灵人是这样，属灵人知道，因为自己的心常常不能控制自己，所以说了，哎，马上为什么说那句？这样的人慢慢会属灵起来的，他的言语会成圣，明白这个啊？所以呢，一定不要，也不用怕说错，说了之后再想那个话。有时候晚上我一个人就是去祷告啊，就是跑步的时候呢，有些人说，牧师你在祷告，祷告什么东西啊？其实你们知道吗，我祷告的时候很多是我一整个礼拜说的话，有时候跟孩子讲的，跟妻子讲的，跟弟兄姐妹讲，我在想为什么这样讲话，那个东西好像我昨天我遇到很多的人了，我今天早上一起来我就想，主啊，昨天遇到很多的人，我说的话什么有没有不合意的地方，还是我有一点醉了，多说了，兴奋一点多说的，有各位这个方面呢，请大家多操练好不好。那这个是勒住的奥秘啊，没有这样容易的啊，因为圣经说你什么都能勒住啊，恐龙也能勒住，对不对？只有什么舌头不能勒住的一个奥秘。 OK， 所以这个光要很大哦，恩光要很大才能照耀这样。那最后我讲完了，今天应该不会讲太久啊。那各位，那另外呢，我们当要求言语上的恩膏哦，这个是积极方面，积极方面。对，有这个声音没有关系啊。积极方面来讲呢，言语上的恩膏，经文里面我不用讲的啊。保罗跟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对不对？言语还有什么？提多 你的言语要怎样无可指摘，叫那些反对你的人自觉羞愧。所以这些话言语很多很多的话还有哥林多后书那个地方也讲到什么哥林多教会保罗说你们在什么信心言语这些你们求得满足 you have pursued excellence in speech in faith 这些话你们好好看保罗都是在讲这个言语的那个重要性言语呢是一个奥秘来的我问各位我们的言语是不是绝对的绝对不变的不可能除非我在讲神的话对不对我们的言语呢是有相对性是有平衡性的各位有没有发现人的言语呢是一个奥妙来的现在说话的时候呢人的心也跟着在领受一些话有一些情报也有一些刺激有没有然后他会想刺激他想很多的东西人的言语所以圣经一直说人的言语真的有活力有改造力的我们探访人的时候呢所以一定要祷告是什么说对话尤其是现在比如说身体有病痛的你要怎么为他祷告那个话要叫他骨头也强壮起来对不对还是叫他骨头也枯干起来这个话所以改造力有三个东西各位人的心第一呢上帝造人的心里面有叫心思我们英文讲 mind 心思的东西心思是要什么心思是寻求真知识寻求真相为什么你们看新闻因为我要知道真的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心思人都要知道他的心才会动才会想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另外一个东西呢人有什么他的心里面有一个逻辑思维所以逻辑呢是叫他判断是非对错对不对有些人上海人每次讲你这个人讲话不靠谱做事不靠谱靠谱的意思是你们了解吗就是说你 no logic 你讲话好像前后不能接上的东西所以这个心是有 logic 要知道所以讲话没有 logic 没有解释没有后面讲了一半断掉那后面人家在听没有了这个不行还有另外一个呢人的心有情感这个 sensorial 情感呢情感是一种连结性好像我被你的话吸引所以情感呢对好像你喜欢这个是情感我听了再想听这情感对不对很喜欢被引吸引这个所以呢再讲一遍三样东西人的心是什么第一是什么心思第二是逻辑思维第三是情感简单来讲是这样各位其实太复杂不用要学什么讲好听的话奉承的话积极的话正面的话什么正能量这些是不需要的这些太多的话呢就是世界没有方法没有原则没有真理所以呢他们很多这个东西但是今年呢你不管在教导众人还是跟人群在一起你也不能说我是不说话的我的习惯是这样不行那你没有用这个权柄也不能所以我三样东西给各位第一你的话呢一定要有真实性各位请大家祷告讲话呢当然没有一个人完全如果我跟你讲一样东西我说我是昨天新闻听到的或者我听某某人听到的所以呢真实性呢当然是最真的是什么就是真理就上帝的真理是最真实的所以听神的真理从神的真理来判断讲的最靠近真理的 最有真实性。然后情报方面也要有真实性啊，不要说瞎话啊，或者夸张的话。你讲久之后呢，人家知道你是夸张的啊，你是没有 verify， 然后你就讲这个东西，这个你的真实性一失去了，无论你的口怎样花言巧语，没有用，没有用啊。所以爱人不要虚假，马上讲这些话都是讲真实的东西，嗯，对不对？如果我错我也讲我错，真实的啊 ,OK? 第二，讲话呢一定要有逻辑性 ,logic, 啊。所以逻辑性呢，我用另外一句话来讲，一定要有平衡点，平衡啊。因为用逻辑来讲，当然人家都知道啊，但是平衡的意思就是什么？你的话，圣经说要用盐调和一般，那用盐调和，你们看盐你放在汤里面，太多太咸，太少太淡，你要调的刚刚好。所以平衡呢非常重要。你说这个人太糟太糟了，不可能太糟的哦，这个人这个情况真的没有办法了，没有平衡。所以人不喜欢听没有平衡的东西，因为你没有平衡的东西，就是好像你单单是你以你的情绪，你很片面先入为主的东西，没有平衡，太多了。所以人讲话的时候呢，哎，有平衡点啊，有收有回，讲话的时候。那有时候呢有一些情况呢，你要有一些逻辑啊，要比如说人家攻击我，比如说人家攻击你攻击的地方是哪里啊？我们给人解释啊，哦，你异端啊，还是什么啦？你讲 OK， 我那个说错了 OK， 啊，那我这样讲 OK， 那但是我哪一个地方没有错？所以呢，这个逻辑要讲出来，逻辑解释的时候呢，也有平衡啊，我也不是完全对，但是也不是完全错。所以叫你的言语无可指摘，人家听的时候呢就知道，哎，圣经怎么说，人一听的时候呢啊，都有良心的，懂。一个人讲话有逻辑有平衡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有心啊，听的时候对这个人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用众人的良心来判断。所以很多的新闻呢自己放上去的时候，每个人如果看自己会判断，你们了解吗？那个情报放自己会判断。所以你懂得平衡的讲，有逻辑的解释，这是很好的。我跟你们讲，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呢，有一些同事呢，他们专门批评老板的，哇，他们，然后呢，哇，这个老板很刻薄啊，这个老板跟他做工完蛋了啊。在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你刚刚上班哦，你听这种话的时候呢，我跟你们讲，你最好不要信。因为你大概看，怎么可能这个公司如果这个老板真的很糟糕的话呢，整个公司完蛋了，对不对？必定是老板刻薄，可能也有，但是只有对你刻薄，因为你懒惰嘛，或者你怎样怎样，对，一定是这样。所以呢，人一过度的因自己的情绪啊，太强调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很快没有平衡感，一听会知道。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请大家祷告啊。另外呢，一定记得啊，言语一定给人相关感。这个相关啊，就是一种你讲话的时候呢，要能够抓到人的情感啊，人的情感抓住。为什么牧师讲到的时候用例子？你们有没有发现，有时例子要讲，有时有一些情况，有一些时事也讲的时候呢？大家情感上马上能够哎，感觉到 connected， 那个 connected。 所以有时候太过道理，太过很多的一些教义的东西也太多，也不能。但是要一个人的情况呢，有时候你用例子的时候呢，你不要只有讲我的例子是这样，你跟他讲我的孩子是这样，你的孩子跟他孩子又不一样，对不对？你用例子的时候呢要相关，所以人能够 connect， 可以 resonate这句话。所以这个三样东西呢都是讲什么？ 一定是跟人的心思、人的逻辑思维，还有人的情感有关系。保罗呢，他跟众圣徒说，你们为我祷告，叫我凡事能够怎样，有口才，还有什么，还有胆量，能够辨明主的真道。各位，你口才呢，是主啊，给我有这个什么口，能够讲出这个知识，要带出来的时候呢，那个逻辑思维这个方面，对不对？但是要胆量，因为你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呢，有胆量的时候呢，能够刺激人心。有时候呢，情感人是不喜欢过度被刺激，但是有时候你不刺激，人也不能起来。对，所以呢，情感讲话的时候呢，有强调，有时候例子，哎，使人明白一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跟人讲话也是一样啊。无论怎样，言语的施工来的，我们信徒呢，比谁都要了解言语的奥秘。这三样东西呢，是无限的了啊。我也不是上帝，没有办法在这个方面呢教导的很齐全哦。但是我是认为说，第一，你先有被动的勒住你的舌头，要勒住；第二，积极性的求恩膏，千万不要说人了解我的意思就好啊，人了解这样的这样讲，我的孩子应该了解我 ，no， 就是主啊，给我，我今天讲的他不太明白，明天我再解释，再求恩膏。那但是你求恩膏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爱众人。爱你的家属亲友，所以这个方面请大家祝福，请神祝福你们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主用主的道来教导劝勉，给我们各方面有一些看见，特别在主我们这个言语方面的事情上，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庭、地区、世界福音化，都是接着人的话出去之后，能够影响众人的。主，求主圣灵在这个方面，在我们的心中做工，让我们透过主的恩眼，我们先谨慎，先有亮光，之后呢，就懂得在求恩膏方面，言语的恩膏方面。今年加给我们恩上加恩，用那合意的言语、优美的言语、有恩高的言语，常常能够给人希望、有创造能力的言语，能够教人被带到主的面前来。求主做工，主，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